粽子吃完以后，好像就过了一半。然后当牧师看着我们在场当中的人，有些毕业，有些考试，或是有些在这当中也2016年，我相信也是我们当中好些人生命中很大的一个阶段。不知道大家期待在2016年，当你回头的时候，你会想起些什么？而今天是远远牧师要就任的日子，相信他叫做外展牧师。之前有当我们把这个邀请函寄给别的教会，竟然我有个学姐，她从那个台东打电话给我，还问我说：“远远牧师啊，就是那一位。”我说：“对对对对对，啊，外展牧师是什么？”哦，他说外展牧师，我就说外展牧师就是他要负责社区，然后要负责宣教，然后负责我们的青年社青的事工的关怀。他说哇，负责这么多哦，然后他就是外展牧师，就是教会以外这些事情。当然不是一个外展牧师要来负责教会所有这个事情，他却是要带领大家一起寻求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那样的心意。所以六月份也是我们教会的宣道月，刚刚有介绍了宣道年会，而在这当中牧师真鼓励大家，我们可以一起去参加这些的活动，看这些的展览，让教会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一群人在这里像刚刚我们一起在这里这么享受敬拜上帝的美好，像上帝也要我们来回应他的大使命，从这里走出去，而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所以今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牧师也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宣教，而谈到宣教，我们会想到除了耶稣以外，会想到新约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谁？保罗。是因为保罗在宣教，一个伟大的宣教师。我们一起来思想，我在今天讲到的开始，我们先整理一下大家对保罗的认识，可能对大家都有一些的认识，那我们很快把对他的认识来做一次的再走一下。保罗是谁？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吗？不是。那他有见过耶稣吗？没有。可是他说有耶。他是的，他在耶稣在世上肉体道成肉体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没有见过，可是他对如果问他的话，他会说是的，我没有见过这个耶稣，可是我有见过复活的耶稣，因为是复活的耶稣改变我的生命，所以他会说他见过耶稣。那他是谁？他是犹太人，然后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他是在当时那个法利赛里面有个伟大的老师叫做加马列，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受到很好的装备。所以因此这样，当这些法利赛人在从耶稣那个时代开始，当有人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们会开始逼迫这些人。圣经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第一次记载到保罗他在哪里，他在把风。他在那个时候，使徒行传记载司提反是新约教会里面第一个执事，在那个执事的里面，可是呢他因为见证耶稣基督，他被人拖去外面，说到城外要把用大家用石头把他丢死。而在那个时候保罗还是一个青少年，他在那里帮大家顾衣服。而这个保罗继续成长的时候，他成为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当时信耶稣的人。而在那当中，如果问保罗他生命里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经历是什么，他怎么改变的，就是这张图，他从马上面掉下来。当然不是重点，是当他在骑着马要带着一个犹太人的诫命的一个可以去追捕这些基督徒的这样的命令，往大马色的路上，他却突然发现有光照他，他从马上掉下来，而之后他就变得瞎眼。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听见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就在那里过程里面，他做了改变。当他瞎眼之后，有一个信徒叫做亚拿尼亚，得到上帝对他说话，让他去那里为他祷告，为他受洗，他就变成一个逼迫耶稣的人，逼迫耶稣，逼迫信徒的人，成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而那个改变是那么大，以至于其他的这些原本跟他一起的这些犹太人开始要追杀他，所以透过一些方式，他甚至要从城门口城的上面坐着篮子偷偷溜下来逃跑。所以他离开到大树那个地方，在那里重新看圣经，旧约圣经，重新去发现那个耶稣是不是在新旧约里面所讲那个弥赛亚。而在那里之后，有一个巴拿巴，一个长辈来找他，邀请他到一个地方去跟他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在耶路撒冷吗？不是，在安提亚。就在那里他们成为很好的同工。而在那里很特别，是圣灵感动他们从安提亚回应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呼召，差派人出去。就像茂堂牧师曾经说过这一段经文，他说他们差派谁，就差派巴拿巴跟扫罗跟保罗出去。他们差派主任牧师，他不是差派传道，所以他们把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出去去传福音。而在那三次的旅程当中发生了许多事情，牧师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讲，可是看了这些图片，你可以想起他们曾经在以弗所、在雅典、在罗马、在监狱当中，这个保罗做过些什么事吗？他之后在耶路撒冷，回到三次宣道旅程结束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他在那个地方却被这些犹太人控告，被抓起来。而他宣称说：“我是罗马公民。”当时是罗马公民的人可以有很好的审判，所以他上诉到罗马。所以保罗一直想要到罗马去，没有想到在三次旅程之后，他以一个手里靠着脚手环被抓的人，一个囚犯的身份被送到罗马去。而且在这当中上面有提到支帐篷，他是支帐篷是他的专业，所以他一方面在教会在传福音，在不同地方宣教，一方面他在那里支帐篷维持他的生计。而西班牙是什么？西班牙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提到，他期待虽然他已经在罗马，或是他后来到罗马以后有机会，他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问大家为什么是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是当时罗马帝国他们觉得最远最西边的地方。在保罗真想回应那个大使命，到传福音传到地极，他在那个罗马帝国的中心首都罗马，想着要到那个地极西班牙去那里传福音，他盼望把福音传到那里。还有什么关于保罗？他有结婚吗？圣经没有写的那么多，可是有人说他可能有。他长得帅不帅？圣经要写说，如果你们看到他你有点失望，因着这样牧师也心里比较安全。不一定很帅的人才能够成为被上帝所使用的人。而他也想到他身上的刺，虽然没有讲到他的刺是什么，可是或许他想他会行神迹，他可以医治别人，为别人祷告。可是很特别，当神保罗三次向神祈祷，我相信那三次不是那个只是很简单的祷告，他可能进食祷告，可能预备希望上帝能够垂听他的祷告，可是三次的机会当中他没有，上帝没有许可将他生命当中那个刺来挪开。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还有保罗谁跟他一起 成为他的同工，有巴拿巴，还有其他什么人，还有谁成为他的接棒人。当然从这当中有许多关于保罗的事情值得我们再去了解。记载在圣经的当中，除了使徒行传以外，问大家写了他写了 几卷书啊的书信，写放在圣经当中。哦，不错，很清楚，因为上面有写，牧师忘记了就把它先放上去了。他其实不只是写了13封，他还有一些书信，可是没有完全被放到那个新约圣经里，可是目前留下来的就是这13封。新约圣经里有27封信，27卷书，他写了13封，显然是很重要的人。然而讲了那么多的保罗，他在书信中所写的，会发现在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现在热火夺经所读到的很特别。在这封信的当中的保罗，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来劝诫那个哥林多教会，因为教会当中有纷争，在他建立教会之后，他到别的地方去宣教，有别的人来这里传福音，却跟保罗讲的不一样，甚至诋毁他。也因为这样，他写信，他要再一次跟他们分享他的内心世界，他是谁，他在做些什么。他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这样的真情的流露，让他们能够回心转意。也因为这样，我们有机会能够深入保罗的内心世界。这跟他在其他地方，像罗马书、像加拉太书，大多用很精深的方式来表达那个他所领受的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认识，那些深奥的神学不一样，也跟在他很多书信里讲起对于基督徒的生活那些的教导也不一样。保罗很少讲起他的内在，可是在这一封有这样的目的之下，他写了这封的信，我们好像看见有机会像一个来到一个伟大宣教士的旁边坐下，在那个属灵的长辈的旁边听听他讲心里的话。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来看这个保罗他怎么看他自己，又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看他自己。也因此这样，我们要看保罗怎么看他自己，以及他为什么这样看他自己。反过来想，我们从这过程里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启发跟帮助。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保罗在这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他怎么来看他自己。我有两只啊，好，第一个，我因为我们等下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我们不是传讲自己，而是传讲耶稣基督是主，并且耶稣的缘故做了你们的仆人。保罗看自己是谁？首先，他看自己是一个传扬的人。传扬什么？不是传扬自己，不是跟别人说我是谁。虽然他有好些他的抬头，他的身份，他所受的教育有许多可以跟别人讲的，可是保罗是那么低调，除了在哥林多后书多说一些，他其实很少讲起自己是谁。可是他说他为了传讲耶稣基督，他关注的是不是到底这个保罗别人怎么看他，接纳他不接纳他，他更重的期待去看的是他们怎么回应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这里甚至写为着耶稣的缘故成为你们的仆人。接着保罗用一个具象的物品来代表自己，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这第七节，预备，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瓦器是什么？瓦器是用瓦做的，用土做的烧成的一个器具，在当时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 有圣经的学者认为，当时保罗想到瓦器的时候，有一种想法是说，那个是在犹太人献祭的时候，用一个大的瓦器，里面装着要献祭的肉，在那里，当把肉煮完的时候，恭敬献给神，之后，这个瓦器要打掉。那是一个可以被丢弃，但是为了神圣的事情可以被丢弃、被牺牲的东西。瓦器也代表了人的脆弱性，好像在新约、在旧约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人也是被上帝用土所做的，所以一个瓦器在那个当中被陶塑、被捏造出来，成为这个样子。保罗想到自己，他是这是对他自我的了解，也是他的经验。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到自己也曾在那样的难处当中，在罪跟恩典的当中那份的挣扎。保罗知道自己的软弱。瓦器代表人的受造、人的朽坏，但也有学者认为保罗有可能想到那个有宝贝放在瓦器中的瓦器是什么，有可能是在他们在当时菜市场里面容易看到的一个简单的瓦器，里面当放上油，放上一个小小的一个烛，那个蜡烛的烛芯的时候可以点燃。如果是这样，那个瓦器不算是什么，可是那个当中的宝贝是那个光，是那福音的光。保罗在各样的软弱当中，好像一个瓦器装的一个小的油灯，可是光可以从那里去照耀，在人的软弱里面显明那福音的光。所以接着保罗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在第八节、第九节用四个对比的话进一步描写那样的原则。牧师在这边用了和合本，我们刚刚读的跟现代中文译本。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看不是很懂，像刚开始读的第二句，心里作难却不失望，不大知道这个心里作难还是作难到底是什么，可能如果看现代中文译本就比较知道。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这四句，预备来。遭遇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未曾绝望，有许多仇敌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望。在这四句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强度是越来越强，到最后好像被打倒了，被却没有丧望。而这四句的里面来看，每一句的前面对人来说都是一个人眼中看见的不幸，不是吗？有疑虑，有仇敌，常被打倒。可是在每一句的后半段都是看见保罗，他说他怎么样可以依靠上帝的怜悯跟大能，一一变成一个胜利的欢呼。在每个难处的后面接着是一个更大的应许跟盼望。而保罗进一步在那当中还讲，在这一段第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福分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在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甚至在这里，在这一句，保罗看到他自己的受苦，他连接到耶稣基督的受苦跟死。可是因为这样，他说耶稣基督的受苦，因着我的受苦好像体验到了，而耶稣基督的身，就是那从复活而来的大的生命，会在那里，竟然能够在我这样一个毁坏不足软弱的生命当中，也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的生命里。那是宝贝，那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心里会想，哇，原来保罗是这样看待他自己。他看自己是谁，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平凡的器皿，可是心里有宝贝， 他盼望他可以用充满盼望的眼光来看待他面对现在生命中所遇到的各样的难处。在那些别人看作困难的遭遇，他经历上帝的引导跟保守，甚至他可以经历到跟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那样的胜利的喜悦。牧师要我们大家，你可曾经历过像保罗这样看待自己吗？你是否深切在自己的软弱里面经历到上帝能力的保守跟开路吗？或者我们进一步想要去问保罗，你到底是什么样帮助你能够这样看自己？除了你那特别的经历说耶稣基督向你显现以外，到底究竟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能够让他这样来看自己？牧师归纳有三个互相对比的概念，我想会影响着保罗他怎么看自己，我们也一起从中间来学习。第一个是关于自我的概念，他看自己是有宝贝在瓦器当中，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但他同时看见上帝的大能。他是先经历了恩典才可以跟别人来分享。保罗做一个宣教的人，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传扬主，可他先经历到那份的恩典，他知道自己心中有宝贝，有那个火，福音的火跟光，所以他可以跟别人传讲。亲爱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大家会彼此说我们不知道，或是我们不敢跟别人分享这份信仰，好像讲起别的东西我们觉得很棒的时候，我们会说赶快赶快，要团购，要做些什么。可是当讲起耶稣基督这份信仰的时候，我们好像有点迟疑，我们好像害羞，或许缺少训练。可是另外一方面，透过保罗，是不是我们也想当我们看见自己的时候，我们心中那个宝贝，你有那么有确据说我们心中有那样的一个宝贝，那个福音的大能跟宝贝在我们心里？如果有，我们是就能更真实的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见证跟别人来分享。因为基督徒其实有时候在看到自己的软弱跟倚靠上帝的大能的当中，有时不是那么的平衡。有时候我们看见自己，只看见自己是一个在上帝的光照之下，好像是一个破败的瓦器，好像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达到上帝要我们做成的那个样子。因着这样，我们好像不敢跟人不要分享，因为想我也好像还没有做到完全。可是我们忘了，我们是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贝放在我们内在那样的事实。我们忘了上帝本来呼召我们就在不同的地方成为光，成为眼。耶稣说不要让人把我们的光放在那个斗底下，在那个小小的光也能够照亮人。可是他不要我们把那个光给熄灭了，或是等着说等我都好了我再来做这样的事。保罗深知到自己是有宝贝在自己的心中，知道人的软弱，却也仰望上帝大能的事实。第二个影响保罗看待自己的观念是眼光，关于看得见跟看不见。找了这张图，这个是什么桥？在那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可能有些人看过图片，或是有些人到那里旅游，好冷哦，那个地方风很大，可是那里常常有雾在那里。或许一些电影的场景也是常常用这个桥，不管是大金刚还是什么飞碟啊什么，这里都要倒过一次。如果在那里开车在那个桥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雾飘过来，你都不知道在过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在看见跟没有看见的事情，保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预备，来，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保罗很清楚他的眼光在那些看得见跟看不得见的当中，他看什么？大多数对我们而言，我们大多顾念的是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对你来说是什么？我们每一天生活开始的食衣住行娱乐，可能对我们里面的妈妈而言，就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哦，家里都还有吗？哦，那要买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比较好，什么样的比较健康。看得见的是每天吃什么，每天喝什么，每天要去哪里，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但是每个人看得见的也不大一样。牧师要问大家，在上个礼拜里面，你看得见的对你而言是什么？那些看得见的是你花上很多的时间努力要去达到的，那些看得见的是当你想象有一天当你得到这些的时候，你的心中会有极大的满足，会跟自己说，哇，我走上来到了。或许那是一个旅程，你期待很久，当你到那个全景美景的时候，说，哇，这是我看得见的，我就是这个，感谢神。但是呢，就这样吗？看得见的是什么？我们却常常在这当中也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提醒我们的。他说，不要为生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耶稣知道我们有太多看得见的东西吸引我们的眼光，耶稣知道有太多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占据我们大多数的时间，甚至透过其他的方式压榨，要榨干我们的工作跟精力。可是保罗在这个眼光的当中，他知道顾念的事情在看得见跟看不见的事情里，有一种属天的眼光让他去看，看那些似乎看不见东西的宝贵。对我们而言，那看不见的是什么？可能是很紧急，不是那个很紧急的事情，可是它却是很重要。像亲近神、祷告、读圣经、跟上帝讲话的时间，或是在全家一起吃饭、彼此分享、两个爱的交流的时间，或是分别为圣来主日、来礼拜赞美上帝、团契的时间，或是顾念小孩他的信仰，在那看不见的当中，或许更多看得见的，在那个小朋友的功课、小朋友的补习、小朋友的才艺，可是那真正看不见的，会是顾念他的信仰的培育。或是在第十六节，我们来读这一段，预备，来。虽然我们不上榜，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也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可能在一些长辈，特别在这个进入老年化的当中，越来越多被提到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衰坏。可能当然对第三堂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而言还早哦，可总有那一天。可是在那当中，那个看得见的外在，保罗却讲的是那个内心，那个内心一天新似一天。牧师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特别有感受，是好像每一天你起床的时候，为着那些看得见的事情，可能第一个意念是，哦，好多看得见的，希望真的看不见，再让我多睡一下。或许很多人在面对那些看得见的时候的眼光是这样的心境起床，可是保罗他在那些看得见跟看不见的当中，他说，是的，这些事情是看得见的，是的，外在的东西是毁坏，会遇到苦难，可是他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心像保罗一样的眼光，看看上帝在今天、在明天你的生命里一天新是一天，看见上帝要你要透过你跟他同工，可以有什么样新的事情发生，在那些看不见的当中， 你的心一天心思一天。保罗有这样的眼光，关于看得见看不见的，以至于能活出那个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样的眼光。第三个影响保罗如此看待自己的价值的，是关于时间。时间是什么？他讲到现在跟将来的对比。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预备来。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保罗而言，他有一种时间属天的价值，属天的时间感。虽然他现在遇到的事情很多的苦难不是一下子能够移开的，他说的那个刺可能他一辈子都陪着他没有办法挪开，可是很特别是保罗竟然说，我现在所受的这个苦是什么？自战自轻，暂时的短暂的是轻的。当然这有圈，有跟什么比？他说跟以后要成就的永远的其重无比的来比较。在保罗眼光当中，他有一种属天的时间感来面对现在跟将来。我们可以设想好像一个天平，这是现在的重量，现在的苦楚是短暂的，可是另外的保罗看见的是永远，这个天平是很长的，还有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在那里。当他放在那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天平很快就知道什么是重的，什么是轻的。即使他现在遇到的苦是那么的苦，可是他依然知道他有一个属天的时间感。那我们呢？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又为何怎么样看待现在的自己？当我们看见保罗，他知道自己有宝贝的瓦器，在软弱中经历上帝的大能，从永恒的眼光顾念那些看不见却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以至于他愿意承受短暂的痛苦，他知道这些是短暂的，心中却一能一天心思一天，有喜悦有盼望。你渴望这样的生命吗？在那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而在那当中，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吗？牧师让我们大家来回想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怎么看自己，又为何怎么样这样看自己？我们是顾念各样的需要，还是看到自己在一个苦难的当中？什么是我们现在生命的实况？或许除了从保罗之外，这样的一个体验，这份的信仰所带来的力量，在历代的基督徒里，有些属灵的前辈，他们也这样看出来了。所以我们再读一几段，在近代的宣教师，他们也写下这样的类似的句子，关于自我的概念，关于眼光，关于时间感。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说什么。或许这些宣教师我们不见得都了认识，但我们听听他们所说的话。宣教师马里逊说，好，一起来，预备来。我不能，我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他知道自己是瓦器，但是有宝贝在他心中。这个宣教师艾略特说，为得到那堪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这一句有点难，我们要再读一次，仔细再听一下。好，自己预备来。为得着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我相信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在那个时代有人说，你好笨哦，竟然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想清楚。可是他想的这一句也留给我们，为要得着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傻。 宣教士也是牧师尼托森，他说一杯来，今生所造成的品格将带到永世。所以在这我们所习惯所做的事情，有一些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也看到宣教师克里威廉说，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在那些看得见的事情的当中，我们可曾跟神求生啊，有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我参与，而也愿意跨出去为神做大事。我想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再看这宣教师也是医师罗惠夫，他说不只要帮助患者生理的疤痕，同时也医治他们心理的疤痕。有人愿意付出他一辈子的时间，在上帝带领他的地方，因着主的爱做那些的事情。一个这样的医生来到台湾。宣教师斯达德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并且为我而死，没有任何牺牲大到是我不能为他。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些，这个在马里逊来台的宣教的历史的展览里，还有更多更多这样的人在那个展览的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在一起读的时候是否可以感受到一些的共鸣。那是一个当人面对生命中同样他一样24小时，同样有食衣住行娱乐好多的事情要担忧要去操烦的，可是却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超过时间留下来，让人去想去怀念。从保罗跟这些前辈所走的这条路，是一条狭小的路，是一条不一样的路，是一条好像这个图牧师试着去找在森林里的一条不知道通去哪里的路。可是很期待如果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走往前去看，有可能可以吸引我们，挑战我们，丰富我们的生命。或许这些在刚刚讲到保罗，讲到刚刚讲的这些宣教师，好像又太伟大，因为太伟大离我们太远，以至于难以跟随。如果是这样，牧师就要邀请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六下午一起来参加这个宣道年会。因为今年我们看见到时候站在这台上分享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些跟我们一起可能等一下在吃爱餐的时候排在你前面的那个人，也有可能是按电梯的时候帮你按电梯还讲几句话的人，也可能是刚好上厕所的时候你就遇到他的这些人。他们就活在我们的当中，可是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他们怎么把上帝对他们的感动跟热情走出去。有些人会分享他可能去很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来做一些事情，可是有些人可能就在我们这个社区，在这个学校的当中做些事情，可是都是看见好像一盏一盏的油灯，他们点了那个灯，那个福音之光走到一个有需要福音的地方。牧师也没有都听过他们的故事，我也期待能够在那当中透过他们的分享感受到那一种的热情，听听他们内心，虽然不像保罗这个伟大的宣教师能够讲了那么多或写出一句的名句，说不定要请那个宣道部的同工请他们写一句话，对不对？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来让他们能够说最后讲一句他们觉得他们是生命当中的很重要的话。他们现在可能没有，可是我们却能够被他们感动，甚至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说，甚至除了成为他们的啦啦队带导者支持者，甚至卷起袖子要跟他们一起聊 Loki， 聊 Loki 就是一起做的意思。 这个宣道年会是为着我们每个人，因为透过这当中你会发现原来哦，这个他可以做，那个哦，原来他可以做，那我好像也可以跨出去做一些的事情。宣教真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可是它是一种眼光，是一种看待自己在同样24小时的当中，可是它有一种眼光，有一种时间的感。牧师邀请我们大家，给大家一个机会能够一起参与在这当中。我相信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候，对我们当中的长辈，或许你也可以看见原来在教会里有上帝继续兴起在和平教会一群年轻人，用他们的感动跟热情在这里做一些你之前在年轻的时候一起做的事情一样，而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能够一起参与在这当中。我相信当我们回想2016年好快就要过去了，当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会想哦，有度过些什么事情，你做了些什么，会记得2016年的6月19圆圆牧师的就任，可是也更看到6月25号的时候，那个下午在那个分享跟感动的当中，上帝也对你说话。我不知道因着从6月25号之后，上帝要带领你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你可能之前想了很久还没有跨出去的，却可以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成为一个同行同工的人。还没有报名的真的等下马上冲下去来一起来报名，求神保守，也让我们能够一起经历那个如同保罗一样一个宣教的心智，他怎么看自己，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我们所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主，我们为了今天所领受的献上感谢，求你保守带领，让我们在这当中经历上帝你那美好的恩典。亲爱主，你知道我们有许多事情让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或是考试，或是许多的责任，或是生命中的难处，但是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软弱平凡的器皿，却已经有上帝的宝贝放在我们的心中。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用正确的眼光，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是谁，也有这样的眼光跟时间感来占用我们往前走的每一天。父神，我们就将这恭敬仰望在你面前，也特别为我们当中或许有好些的弟兄姐妹，现在正是他生命中遇到许多难处或要做决定的时刻，求你的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经历像保罗所经历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就在我们每个人需要的当中看见你的大能。谢谢主，我们用信心的眼光要看见主你已经应允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这样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